大家早，我们时间到了哈。希望大家今天来都路程顺利、安全。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读你话语的机会。我们开始进入到诗歌书，我们求你来用这段时间，让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命借着这些诗歌能够得到提升。透过约伯的故事，透过接下来我们要读的诗歌，主啊，让我们都能够学习你所要教导我们的，学习如何祷告，学习如何到你面前把生命交托给你。愿你祝福这段时间，奉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啊，对不起，跑得有点喘了。好，那我们上周已经有这个诗歌书的导论，今天我们就要开始诗歌书正式的那个读经。大家可能对于我们的进度会有一些 confusion， 一下子是到十二章，一下子就到十章。那其实我们当中有两周是有两周的 break， 那这个就会造成更多的混乱。那理论上原来安排的我们是只会先读两章，然后接下来再读三到十二章，但是我跟我跟五班的老师讨论一下，我们觉得说，那其实读的部分应该要跟我们的考试的部分要 match， 就是我上课我可以选我早上几章晚上几章，按照内容的那个分配，但是考试的话就是毕竟得考你们有读的嘛，如果考到你们没有读的，那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对，所以因为考试是一到十章，然后十一到二十，所以我们就想说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安排。那我们一起来读经者的信念，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所以即使是读诗歌书，我们也相信神会透过这些话语来教导我们，来督责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有益的，知道什么是在神面前看为益的事情，让我们能够预备好自己来行各样的善事。我们也一起再来读一次读经者的祷告。愿主光照我，使我明白圣经，愿主祝福我读经的日子，愿主得到兴旺。好，那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读神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读的是约伯记一到十章。我先把我圣经拿出来。那约伯记的主题是什么呢？那很多人说约伯记的主题是苦难啊，那其实苦难不是约伯记的 focus， 苦难前面一章就把约伯应该受的苦都讲了，就是这样来了。那所以约伯的苦难应该说约伯记里面苦难并不是他的主要的那个专注的点，而是在人在经历苦难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跟神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那个是约伯记让我们可以看出来的。所以我们会思考一些问题，为什么义人也会受苦，然后我们要如何来安慰这些受苦的人，然后如何面对并且超越人生的苦难。我们在座人大家都应该能够同意，我们人生是有苦难的，没有那么顺遂的。那所以无论什么人都会遇到苦难，那我们如何，我们用什么心态来面对，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就去思考这些问题。那更重要的是透过苦难我们来思考神还有人的关系，人信神那是否只是一个利害的关系呢？今天我信主是因为主给我这些好处，那如果主没有给我这些好处，那我还信不信主？我们可以看到，这是魔鬼撒旦对于约伯的控告，其实就是如此，对不对？你给他这么好，那当然就信你了。我把他 调整一下，安排一下，他就放弃你了啊。所以我们去思考说，人信神是否只是利害关系而已，然后人对神的信心还有爱心是否经得起苦难的考验。如果把利害从这当中拿去之后，你对神还会有信心，还会有爱心吗？还是我们从神那里所受的各样的好处，是决定我们对神有没有信心，有没有爱心的？你讲到这一点，其实我们基督徒很爱说一种话哈，就说哎呀，我觉得上帝真是爱我，他让我怎么样怎么样怎样啊，这是我们其实能够常常拿出来感谢神的事情，是很好的。但是我们绝对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我回应神爱的一个理由。不这样说不对，对，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理由，但是你不能把它当成是你信神的唯一的根据。因为如果这些东西拿走了之后，那你还信不信神？那如果今天你想要找的工作没有找到，你想要得到的身份没有得到，你想要交往的对象没有得到，那结果神都不爱我，那是不是因为这样子就神就比较不爱我们呢？我们看约伯记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去思考说，到底是不是因为哪些好处，我跟神的信心是建立在这样子？那其实这个就让我们真的去回来反思我们自己。那如果我对神的信心能够保持到什么程度？就是哪个东西被拿走是我的底线？那约伯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再被拿走了，对不对？那我们的底线在哪里？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是建立在一个利跟害的关系，还是就是因为他是神？那对基督徒来讲，我们还比约伯有一个更深的体会，是除了他是神以外，他是创造全能的神以外，还是一个为我们死救赎我们的主。那这个应该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面对神，回应我们应该对神有的关系，而不是从我们生活周遭我们所看的。我们基督徒要数算神的恩典啊，但是你在这些恩典之外，我们要晓得神无论怎么样，神还是配得敬拜的。那我刚才已经，我就特别借这个机会再讲一下吧。我们虽然在看约伯记，我们去思考约伯在思考的很多问题，是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神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伟大，我是如何的渺小，这是有这样的一个理解。所以约伯可以站在除了利害以外，他可以站在他是创造者，我是受造物，我本来就应该敬拜他，神是应当称颂的，这个角度来思考。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还有另外一点，刚才说的，我们有很清楚的耶稣基督的救恩。那既然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从一个对神这么伟大本来就配得赞美，再到这个这么伟大的神本来可以不用管我，但是为我舍命的基督施加了恩典，那这样子我们大家知道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对不对？然后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那这是神显明他爱最大的一个彰显，就是基督的十字架。所以当我们生活上面如果有什么东西我们没有得到，有什么我们喜欢的我们没有拿到，那个是不是说神就不爱我了？神已经把最大的爱赐给我们了，那就是我就想说，那基督都为你死了，你还想要怎么样那还要怎么样才算是爱我们呢？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去思考，在我受到苦难的时候，第一个，神无论怎么样，他永远配得称颂，因为他就是一个创造伟大的神。然后第二个是神的爱，无论我现在身处什么样的环境，神的爱早就已经完完全全向我彰显，透过耶稣基督舍命十字架来救赎我。那所以在苦难当中，我们更深的去思考我们人跟神的关系。是不是从出发，还是我们跟神建立的关系是一个全能造物主跟慈爱救赎主的一个关系啊？那一个人受苦到极点，到这个约伯这种程度，很少人能够到约伯这种程度了啊。那是不是还会相信神？ 让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的信息。他告诉我们，苦难是可以胜过的，但是难以解释的。啊，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人想要去解释为什么。那其实第一章、第二章发生的事情，约伯一概不知情。直到约伯记最后，神也没有跟约伯解释说啊，就是这个撒旦的家伙，啊，到我面前演了这么一出，我才那个没有对那个约伯有任何的解释。所以很多事情在发生在当下，我们所经历、我们所接受的背后有什么样子的挑战，其实我们并不清楚。那所以苦难本身是很难解释的。但是约伯记告诉我们是说，苦难是可以胜过的。我在这痛苦当中，为什么？约伯一直要问为什么，一直到神向他显现，他就闭嘴了。那他就更清楚看到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所以苦难可以胜过，怎么样胜过？透过神，透过认识神，我们可以胜过苦难。那约伯遭遇了这么大的苦难，他都忍耐过了啊。这个忍耐就是这个苦难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要经历的，所以忍耐就是经历这个过程而得到好的结果，这个我们等一下在最后我们结论之后，我们会来看雅各书的5章11节啊。那最大的痛苦是在苦难当中经历不到神的同在，然后所以在之后神在旋风中和约伯说话的时候，约伯就得着平安啊。他说：“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因此我厌恶我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那其实我们今天为止读到第10章，我们看到还是这个约伯在苦难当中经历不到神，然后他非常 desperate 要抓住神的时候就是抓不到，于是他就说：“那就干脆不要神。”他不是说我放弃神，他就说：“神啊，就是 please leave me alone， 不要再攻击我了，不要再专注在我身上，让许多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啊，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伯的那个痛苦。就是说好像我呼天唤地其实都没有用，那我就自己这边就是自我焚烧，然后他的朋友也没有任何的帮助，这是约伯所经历。但是当他历练过之后，他到最后在神那边得到真实的安慰，得到真实的平安，那他一经历到神一切的冤屈还有这个怨愤都平息了，问题也没有了，因为神就是他的解答。这个是我们接下来继续读下去会觉得很有趣的事情。以前读约伯记说啊，约伯记讲苦难，那传统上很多人就说啊，约伯记就是讲一个自以为意的那个，说啊，约伯就自以为意啊。但其实你看看约伯在神都称他为义了，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说约伯在这边自以为意呢？神都称约伯为义人。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一个最有趣的事情是，当神出现的时候，约伯一开始不是问了很多问题吗 ？Why？ 为什么这样子？结果神一出现，神一句话都没有回答，没有回答任何约伯之前所提出的问题。但是对约伯来说，这些都够了。那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嘛？我们在一个环境状况之下，我们会一直专注 focus 在我们所面临的挑战，然后你就会在这些事情上面纠结，之后过去之后你发现说，哎，其实我们是可以胜过这个纠结。我不是说我们大家都能够像约伯这种程度忍受那么大的苦难都还可以就是谈笑风生啊，看清它啊，但是在大部分的程度就是在我们特别纠结，你在觉得你特别受苦受难的时候，你在转头来看，哎，其实好像我也是过度的纠结在一些小细节上面，而不是说，哎，其实都是可以过得去的，只要有神我就能够度过。好，这是约伯记里面的一些信息帮助我们思考。那这里就一个比较不是特别清楚，不是特别明显的一点，就是约伯记到底是谁写的，然后到底是什么时候写的。那传统上以前我小时候听的就是说约伯记应该是圣经里面最古老的一本书，因为觉得说约伯的这个记事的这个状况跟那个 他的生活形态跟亚伯罗汉那个时代那种族长时代的风格比较像啊，所以一般就认为这是一个很早的 一本书。但是现在有学者认为说，因为它里面是写了很多这些这个智慧文学，然后智慧文学这个是在大卫所罗门时代是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发展一个高峰的时候，所以也有可能是在那个时候把它给写出来的，所以这个并不是很确定的。所以我刚才讲的是曾经有说法说约伯记是圣经最古老的一卷书，但是如果我们换成就是现在有的另外一种看法是说这个是在大卫所罗门时代所写的话，那他的那个写作日期就可能更近。但是无论如何，约伯无论写作是什么时候，约伯这个人是很早期的一个人，我们可以把他想成是在族长时代的一个人物，就是像亚伯罕那种时代的一个人物，所以是一个很早的一个记事啊，但是用非常美丽的诗歌的题材把它给写下来。约伯记也让我们思考这个繁荣福音，这个你刚才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是建立在利与害当中吗？那相同呢，健康与财富跟信主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人跟神跟人之间是否可以有一个真纯的爱的关系，还是需要给点什么才可以那个？我想说基督徒我们今天很容易说我们感谢耶稣的爱，因为我们清楚十字架上的救恩。那你如果一个在基督来之前的信神的人，他们是要如何站在一个就是说神无论如何都配得敬拜的角度来敬拜神？那我觉得他们那个时候其实反而比我们有更深刻的学习，就是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神本来就应当称颂。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我们都讲神的爱，神的爱，然后基督爱我，基督拥抱我，基督不让我离开，讲到最后就是我们就是需要一个需要被 cuddle 的人。那如果没有这些的话，我们就觉得好像我跟神的关系很难延续，很难走下去。那其实从约伯的故事里来看，约伯没有这些好像很亲密跟神的这种就是交流的关系，但是约伯仍然是敬畏神，就是站在一个受造者承认至高者的伟大，承认至高者赏赐与收取这样的一个全能，站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位置来敬拜神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今的基督徒值得学习的。因为我们太容易讲到神爱爱爱到最后，就是我们会把我们生活上所得到的各种的物质包括健康跟财富都把它 equate 变成说这是跟神爱有关系，神的爱有关系。那所谓如果没有的话，好像神就比较没有爱我了。那这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所以一开始我就一直强调这两个点，就是我们基督徒要知道说我们无论怎么样神都是配得赞美的是一个创造的全能者，我们是一个受造物，神让我们能够有机会认识他，认识这位至高神，我们认识他我们就应该敬拜他，无论我们周遭环境怎么样。然后第二个才是说神又为了救我们，这个极大的爱临到我们，让我们能够因此得救，让我们能够因此罪得赦免。那这个是基督舍命的奇妙的爱从这两个角度去思考跟神的关系会比较完整一点。不然我们就会一直就站在说主爱我，那是因为他给我这个，因为他给我那个。那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那你怎么去思考主爱你，你怎么去思考你要如何敬拜神？撒旦第一个打击是让约伯失去财富，那第二个打击是让约伯失去健康。那这样子的话还信主吗？那我们看到这是两个打击之后的结果是约伯仍然敬畏神了。那现今这个繁荣福音就是讲说神爱你，神 wants the best for you， 因为你是 你是什么？你是那个王子公主，因为都是天国的子民嘛。我们跟要跟主同住王，所以你是王子公主，所以 you deserve the best， 所以你就放胆跟神求，神就会赐给你。那如果你跟神的关系好，就会把这些东西就会反映出来啊。那这其实是我们看约伯的故事，就完全就把这个观念把它给打击了哈。这个其实并不是我们跟神关系的一个基础，也并不是我们跟神关系的一个必要。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这个人啊。那刚才已经讲了，圣经没有特别交代约伯是属于哪一个时代的，但是就是说以他的这种生活方式啊，他是以那个约伯以家长的身份为子女们献祭啊，那用牛羊来计算家产这些哈、啊，这就是都是相当于指向在亚伯拉罕时代的人。那另外一点就是说，如果是亚伯拉罕时代的人，那约伯应该也不会是以色列人。你知道我意思吗？为什么呢？以色列是谁？以色列是亚伯拉罕的孙子，对不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雅各就是以色列，以色列雅各生十二个小孩，十二支派啊。所以约伯那个 technically 就不是以色列，但是从这个圣经记载，约伯认识神，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啊。约伯他。虽然我们对他那个时代不详，应该就是早期亚伯拉罕族长时代的人。然后约伯这个人，他在神面前有忍耐。那雅各书就是有特别提到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所以约伯在神面前的这个忍耐得到最后在圣经上面有把他给 highlight 出来。特别提到这样子的一个人，那其实在旧约时代以西结也有写过，然后这当中讲到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那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生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以西结这边也讲到说约伯有义啊，神也看他为义啊，那因为他的义，因为神看他为义，他就在主里面能够得救啊。这是约伯这么一个人，在圣经里面有两处有特别来提到他们，提到他的受苦，提到他在神面前被看为义。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的大纲。刚才说的第一章跟第二章算是他的序言，所以真正从第三章开始才是有这个用诗歌的这种文体出现。所以前面两章比较算是用散文的方式来写作，叙述讲故事一样，然后到那第三章开始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个就是用这种诗歌的题材来写。那所以第三章到第四十一章总共有三段的对白，三段对白就是不是三段对白，就是有就是一开始有三段对白，就是约伯跟以利法，然后比勒达说法，然后接下来就是又有一段，那最后又再加一段就说法就不见了、哦、然后中场有一段在二十八章的时候会提到说智慧何处寻。那因为约伯记是诗歌书，诗歌书又被称为是智慧书，那写诗歌的时候里面常常会放了很多有智慧的一些看法跟观念所以我们等一下看，就是即使连约伯的朋友讲的东西是不对的，但是因为他这些诗歌里面会讲这些词句，里面一些颂赞神的，讲到神的属性的，其实是对的而且是用一个诗歌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所以里面是充满智慧的那所以在中间的时候又加了一个就是智慧何处寻的这样的一个篇章，那接下来在三段的独白那之后是那个是一开始是约伯的那个诉冤，那有这个以利户出现他有正义之声，所以以利户的独白，好，一直到神的独白，神的宣告，那到最后是尾声 算是结局啊，这是约伯记的大纲。那我们现在才刚开始，就是在看一开始约伯在跟这三位朋友以利法、比勒达跟索法的对话。那个约伯记开始就提到说，在乌斯地，那乌斯地在哪里呢？其实也不是说特别清楚说乌斯地在哪里，但是大致上认为应该是在约旦河的东岸啊，就是大家就看一下，在这个在红海旁边的这片地哈，就是在阿拉伯地这里一般是这么认为那就是里面讲了一些地名，其实有几个现在知道，比如说提曼啊、加勒底啊、士巴这些位置是还知道的，但是很多地方其实位置都是不详的哈，所以我们这个地图也是让大家当个参考。但是 generally 就是大概是在这个阿拉伯半岛这附近了。那这边也同时也讲到一些这个动线啊，士巴就是从南边上来的啊，来掳去牲畜。那加勒底人就从两河流域那边过来啊，来掳去骆驼，杀了仆人。对，那约伯的三个朋友从不同的地方来，那里面可能就只有提曼是我们比较能够找到的这个地方哦。提曼就在这个，提曼就在这个这里啊。呀，那这是一个让我们参考一下，稍微对这个地理位置理解。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其实约伯记里面的记载谁来掳他了，这个盖地范围还挺广大的，代表说约伯当时的那个所处的位置是跟这些地方都有交流的啊。好，那我们一起来看那个约伯记的一二章，先从这边来开始。约伯受试探，那神说呢，他的这个为人是完全正直，敬畏神啊，远离恶事。那这个撒旦就来对约伯有两次的指控，那临到约伯两次灾祸，一个是失去子女和产业，肉身的病痛还有折磨，这是第二个哈。那约伯对两次灾祸的这个反应呢，第一个是敬拜称颂神，那第二次是不以口犯罪，至少一开始那他就是在神面前都一直非常的谨守自己啊。那我们看一下第一章，这里有一个我需要特别提一下，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撒旦对约伯指控，可是你们有看到说这个约伯的事是谁提起的呢？是神提起的啊，所以神特别把约伯拿出来 show off 给这个撒旦，说给撒旦听哦。那其实就是说，我们知道约伯所受的这些攻击是撒旦给他来的这些试探，但是神像是 initiate 这个东西，让约伯来经历过这些苦难啊。我们这里说到说约伯受试探，约伯的确是受了试探。那我们基督徒常常要去学习的一个状况就是说，我到底是受了试探还是受了试炼？其实 it can be both， 它可以两个都是。试探是从魔鬼来的，因为神不试探人，但是神可以使用一个人在受苦的过程当中让这个人从这样的磨练当中走出来，它就成为一个神要给我们的试炼，让我们能够被炼得更像金晶一样啊。那所以撒旦两次的攻击约伯，那我们来看一下，在第八节，我们看一下第八节，这神 initiate 这个 conversation 啊，就是说你用心查看我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神给约伯一个很高的标准，那完全正直，完全正直，然后又敬畏神，要远离恶事。那这代表说约伯是一个完美的人吗？ 约伯是一个完全的，所以我们先看他这边说地上没有谁像他，没有人像他，所以这肯定就是用一个人的标准来比较约伯，没有其他人像约伯这样子的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啊，所以是在从人当中约伯 did really well， 约伯他在神眼中跟其他人比起来，他是一个非常正直敬畏神的人哦。但是这并不代表约伯是完全无罪过。我们先来看这一章，那正那个完全是说心智上的完全，它有成熟的意思。正直是道德上的正直，有不诡诈的意思啊。那敬畏神是他对神的态度，远离恶事是他对罪的处理的方法。那特别是说一个人如果敬畏神的话，为什么要怕神呢？那也晓得说我们跟神的差异，所以就会在神的面前敬畏他。那这也是一个知道自己不完全的一个表现了。对，那所以约伯他有追求完全的心意，但是他并非完美无缺哦，因为圣经早就告诉我们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啊，这也包括约伯，只是从人的水平比起来，约伯是一个正直人，是一个完全正直人啊，他在心智上面有非常成熟啊，而且他远离恶事啊。那所以他是一个灵命成熟，为人正直，他是人间难得一见的好人，但他不是一个完全无罪的人啊，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才是啊。所以我们晓得这边虽然有这样子对约伯一个很高的评价，并不代表说他是完美无瑕的一个无罪的人。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一二章这个地方啊，第二次的试探之后，大家不要以为就说约伯的试探就是在于他的肉身受苦之后就结束了，还有一个试探是什么呢？是约伯最亲近的人也来试探他，那这是约伯的妻子过来补刀，有没有？就是明明已经够惨了，然后但我们想说约伯的妻子自己也是受到极大的痛苦，自己的儿女都死了，对不对？但是他这个地方两个人没有成为彼此的帮助哦。那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是你的不是我的，你还在守你那个纯正吗？哦，那你弃掉神，那这个地方这就严重了。他也是很生气，他也很 frustrated， 但是他就觉得说，为什么约伯还要保持纯正呢？你不要保持纯正，你放弃掉神吧，然后你去死吧，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话语。那约伯也很不简单，就回答说，你说话像鱼丸的妇人一样，难道谁从神那里得福呢？我们从神那里得福。所以他太太跟你讲说，你还在持守你的纯正吗？约伯是用我们来讲，就是 we are in this together。 太太已经开始做这个 separation 的这种说法了，所以这个是第二波试探里面的其中一环，就除了身体受苦以外，哎，还有你亲近的人也要来也要来攻击你，也要试探你，叫你离弃神，叫你放弃生命啊，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试探啊。但是这整个过程当中呢，约伯还是坚持住他一切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那还有一点就是，神允许撒旦来攻击约伯。那在第十一节在第十二节的地方，神说，凡他所有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当神说不可这么做，撒旦就真的只能够做到一个程度而已，代表说神画了一条界限之后，撒旦也没有办法越过啊。所以就是神在这个地方他画了一条界限，撒旦无法越过，这是神对他自己的儿女所画的一个底线的保护他们。那所以我们要晓得说，神允许的灾难他也帮我们画了底线， 是我们能够承受的，然后到最后的结局是与我们有益的。好，那我们这是第一章跟第二章啊，那我们来看第三章，约伯就诅咒自己。那为什么诅咒自己呢？因为他就是口不犯罪，他不愿意埋怨神，他也不去怪别人，不埋怨神，不去怪别人，但是又苦到不行，那怎么办呢？就自己诅咒自己啊，找一个地方发泄。那这个其实我们从约伯自己诅咒自己的这一章，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受苦者寻死的这种概念。那其实这不只是约伯，每个时代都有，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是更加的明显，对不对？啊，我上周才在讲说，哎呀，现在的人不是因为说啊，我没饭吃，我遇到什么，那就是我不要活算了，都是反而是生活也没有什么啊，生活上面的那个就是基本生存的问题，反而因为这样子更有脑子的空间去思考那些让自己过不去的事啊。但是无论怎么样，就是受苦的人会有想要寻死、想要一了百了的这种心态。那约伯的妻子也让他去死啊，他说你就去死吧。那但是我这边想要看到的是说，一般的受苦者想要寻死，其实约伯也想要寻死，然后他的太太叫他去死。但是约伯做的事情，约伯是求死，约伯并没有结束自己的生命。大家有看到这一点吗？就是你很痛苦啊，神还不如就解决我的生命吧。但是约伯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敬畏神的人，他没有，至少没有走到一步是说我自己来灭了我自己的生命啊。那我们在神面前是可以非常那个就是坦白的把自己的感受啊跟神来抒发，向神倾心吐意。那你的痛苦就是这样子，你可以跟神说，但是不要用手加害在自己身上啊，去把自己的生命来结束啊。所以就是说想死的心态就是约伯有，那现在很多人都有啊，但是约伯是求死，他并没有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那这里有一个地方我想要来提一下的，是在第16-17节的地方。那因为约伯说还不如我就没有生出来，对不对？那没有生出来的话，就像那些就是那个还没有到期而落的胎啊，未见光的婴孩，就像他们一样。那这里就会让我们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约伯这里讲的好像是说未出生的小孩他们有一个安息之处啊。那哦，我先强调说诗歌书是拿来就是抒发那种是心情跟意境，他说诗歌书不适合拿来被当成教义来做解释，但是诗歌书里面有很多的智慧啊，也很多是从神那边领受的感动所写下来，所以里面会有很多像约伯在形容这个天体这些奇妙啊，很多科学家还拿那个来做研究哦。圣经这么记，我们来看一下，哎，现在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符合吻合这样的形容啊。那这里就提到说有这么一个安息之处啊，列王他们睡了安息之后，他们所去的地方，那这些小孩所去的地方，所以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在这边，我们可以拿来当参考，就是在我们是一个我们未知的世界。但是因为你们想一想，约伯的儿女就是有点就是 what did I do， 我没有说，那突然间就是因为撒旦来控告一下，撒旦要对付约伯，然后死的是我们，对不对？然后我们躺枪嘛，对不对？就想说，那我约伯的儿女就这么死了。然后约伯这里提到这些那个还没有出生的小孩，那其实并不是说把这当成一个教义，但是我们可以退一步来思考，就是神对于这些所谓的那个生命，应该这么说吧，生命在这个我们所生活这个世上以外还有别的空间啊。那神，你在这个地方如果看到公义没有得到彰显的话，代表不代表公义已经结束了，就是神还有他处理事情的别的地方。 那因为我是用这个东西来思考很多世界上很多苦难，然后所谓的很多无辜的人小孩怎么样，他们就是在战乱当中，在灾害当中，他们就死掉了。那你会说，哎，这些人，没有信耶稣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怎么样，但是我相信，就是神是最公义的神。然后，即使人在这个世上生命的结束，并不代表说他们的生命就从此没有了。那这里有讲到这么一个地方，那就是在犹太人，他们基本上也认为有一个所谓的阴间，它不是所谓的地狱啊。那神在那个地方啊，神也能够啊为这些人有所安排。我只是特别把这个提出来，就是小孩没有生出来，或者是人因为灾害什么死掉了，你觉得哦特别不值，这些人怎么就这样死了？哎，神还是有他的公义的安排。那这里提到，这约伯想要去的一个地方是他能够好好休息的地方啊，所以特别提出这一点呢，让大家参考一下。好，那我们来看第一段对白，就是这个以利法的发言。这个时候，从那个第三章开始，就是约伯诅咒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进入到这个诗歌的题材了。那个以利法这个时候就开始发言，那他说话看起来这不温不火，但是这个主见很强啊，意思就好像说，你如果真的无辜的话，就不会遭遇到这些了。所以事出必有因啊，那有这个因就是你不是无辜的啊。那这个人他就是因为他是比较年长的，他说话比较有技巧啊，他一开口就先夸一下约伯，哎，先把你捧一下，让你知道说，哎，其实我也不是特别敌对你啊，对你素来教导许多人，又坚固软弱的手，那约伯也的确是这样子做啊。这个人又有一个，他还有神学方面的概念啊，就是无辜人有谁灭亡，正直人在何处被剪除。那所以他认为一个人不会无缘无故的遭难，所以他是有这样的理念。再加上他又有特殊的属灵的经验，他说有灵从我面前经过，有没有？那个灵停住啊，我在静默中听到有声音说等等等等等啊。所以以利法曾经见过灵，并且听灵说过话，他想用自己的这些属灵的经验来说服约伯。那其实这个属灵的经验跟约伯的事情其实是没有关系的。有时候我们会用一些东西来 build up 我们的 credibility， 来给自己加持，说我其实是也是在这个属灵程度，所以我有资格发言。那其实是没有关系的事情。那但是他的确是按照他的说法，他有属灵的经验，有说话的技巧，有一些神学的概念。那不止这样，但他比较年长，他有人生的经验呢。那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啊，患难，那如同这个火星飞腾。那就是他，但他的认为就是说，这些愚妄人跟痴迷的人正遭遇患难。那现在就是约伯如果也遭遇患难的话，他就是属于这一类型的人啊。那因为他自己本身目前 is in the better situation， 那本来是要来安慰约伯了，结果就开始。因为我没事，你有事，那有事一定就是你有问题，啊，这真的不是一个很好安慰人的方法啊，大家要记住。你看我不是挺好的吗？你怎么变这样子？那代表说你有问题。那同时他对神也是有信靠的，像第五章的第八节啊，这个也写得很好。他至于我必仰望神，我把我的事托付他。他对神的态度完全没问题啊。那问题是他对这个受苦这件事情的错误的观念。他讲话就像我说的，诗歌书里面有很多很有智慧的地方，他讲话也是很多地方是很有智慧的。那他也有善意的劝导，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以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哎，这听起来挺好的，没毛病啊。所以那个他这个话是有善意，他是为约伯好，不过他认定约伯就是有罪的，所以这番话呢，不但不能安慰约伯，反而给约伯带来更大的痛苦。 那最后就是这一点，我们来想一想，就是说它有很多的好处，问题是它的出发，而且它的出发点是善意的，但是它一开始就做了一个错误的假设，它是从这个错误的假设来做出发点，所以它的整篇言论就变成会有问题，因为你就是围绕在你的错误的假设里面来解释你这个错误的假设。那这个是以立法发言的一个问题啊。那但是即使如此，他的那个话语里面还是很多地方是充满智慧的，也是我们可以去欣赏去学习的地方。比如说他要信靠，要仰望神啊，那不可以轻看神的管教啊，或者是说人呢耕耘罪孽种毒害都照样收割，就是你种什么收什么啊，这个其实箴言里面有很多是提到类似的观念的，所以他的话语里面是有很多的智慧啊，但是就是他一开始所预设的这个假设跟立场就错了。所以接下来在第六章的时候，约伯就回答，那约伯的回答有时候我看了也是觉得说哦feel so depressed for him， 就是觉得哎呀他真的是好苦啊。那个我他说我并不是因为没有病才呻吟，对不对？哎，说了半天我还是想死，我的弟兄们不可靠，这诡诈的溪水，大家知道这诡诈的溪水是在说什么意思呢？我们从14节开始看好了。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他其实也这边也讲到说，其实 he's on the brink， 就是我也在边缘呢，我现在是抓住神，我现在不得罪神，但是我是在边缘的啊。那些将要那个灰心要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啊，他的朋友怎么样？当以慈爱待他，应该要这么做，你们应该要用慈爱待我。你们没有安慰我，那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是说，我们可以对于这个信心软弱的人，我们用什么呢？我们不要那个说教，我们用爱心来挽回他。他说当以慈爱待他，那所以是用爱心来挽回信心，用这种方式，以爱心来挽回信心，让人能够因此得到安慰，得到挽回，让他不要完全就是那个坠落这样子的深渊哦。那所以第15节他才说，但是你们不是这样子啊，你们这些弟兄们不是用慈爱来待我，反而是那个诡诈，好像溪水又像溪水流干的河道。那所以这边就讲了一大段，一开始我没有读得很明白就是一直在讲说这是诡诈的溪，什么是诡诈的溪水，就是你会随着这个天气变化，一下有水一下的干掉，一下有水一下的干掉，所以会骗人的，以为这里有水。所以到那个后面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第18节，他说结伴的客旅离弃大道，顺河偏行，在荒野之地死亡，因为他们顺着河走，以为这个河会有水啊。所以这提到什么提马还有示巴这些人，他这些都是用来形容，就是一群在旅行的人，在长途跋涉的人，想要找到水源，到最后被骗了，诡诈的溪水，诡诈的河流，因为到最后这些水都干枯掉了啊。那所以他这边讲说，你们本来应该是要提供我滋润的水源来安慰我，那结果你们这样变化多端，到最后你其实是干掉的，我在你们这里面呢，我就好像是找不到水，我就哭了，我就死了，你们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河流，我哪里错了？你们的责备到底是要责备什么呢？那我的人生很苦。那这个是约伯在第六章第七章的一个回应啊。那就是在第七章的第10节。他说他不再回自己的家故土，也不再认识他啊。这里讲到说这个人他那个烟消云散，然后就是死了，他不再回来了，那故土也不再认识他，这是用来形容就是说这个土地也把你给忘了啊，所以你原来是处在哪个地方
这个地方也没有忘了，也把你忘了，那个地方的人也一样是忘记你。好，这是约伯的回答。那接下来又是比勒达的发言，是那个苏亚人比勒达，这是从第八章开始。那比勒达他的态度，是跟那个前面的这个跟那个以利法是互相呼应的哈。他是说，神是公义，他不会惩罚无罪的人。但是他想要找一些原因，或许你的儿女们得罪了神，所以发生这样事情。那他有对这个不敬虔者的三重的比喻，到最后他的一个结论是说，只要悔改，神必祝福。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定是还是有地方得罪神，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你在这边硬嘴，maybe 是你的儿女，或许是你的儿女造成的，那但是无论怎么样，你就是在神面前悔改，神会祝福你的，你就要认你的罪。那约伯这个时候是觉得说，我就是没做错什么，你要我认什么罪？你也没有在安慰我啊。所以这个是那个比勒达的一个回答。但这里也提到一点，就是我们大部分人看约伯的故事，在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觉得说，死了一群无辜的人，他的儿女什么死？但是他的儿女真的是无辜吗？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说，个人要按照自己的罪来那个来面对，来得到报应。那这个时候是他们发生这种事情，他们是不是无辜的？我们没有特别讲，只是在比勒达这边讲的事情。讲的这一件事情给我们有另外一个思考，就是说，或许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状况下，因为圣经里面讲约伯是帮他的儿女们献祭，并不是他的儿女们主动在神面前献祭了。那我也不是说他的儿女就是真的是得罪神，只是比勒达这边的发言也帮助我们去有一个另外一个 perspective， 就是其实死人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完全是无辜的。因为神是充满智慧的神，神也是充满公义的神，在每一个事情上面，神或许都已经安排有他的那个自己的看法跟处理，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方式。但是我们到最后约伯结局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来看他死去这些小孩的事哈。因为我觉得这个那边记得很有趣所以这是比勒达的发言。他来也是继续说，那他里面也有讲到，我们就说这些诗歌书他们讲都非常非常有智慧的。二十节说，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也不扶助邪恶人，这是一个很好的一句话。那所以到第九章约伯就说，我真知道是这样子，我真知道是这样子，就是你这样讲也没有错，神的确是这样子的神，对。但是神也还是处罚我那神不丢弃完全人，神不扶助邪人，但是有谁在神面前是完全的，对不对？人怎么能够在神面前被称为义呢？谁跟神争辩能够争得赢呢？对不对所以约伯在受难的过程当中他有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虽然他也是各种痛苦各种牢骚但是你们会看到约伯对神的概念跟我们有一个差距，就是无论如何约伯晓得把神放在一个完全不同层次的地方。神是什么，我们是什么，这个差别他约伯是一直都是把它分得很清楚的。那你看约伯心中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对神有这样的一个敬畏跟距离，现在的人比较没有因为一方面是我们神赐给我们恩典，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坦然无惧到施恩宝座前，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轻忽了神的伟大跟全能。那约伯他你看他的讲话他的形容一直就是把这个神的高度把它表现出来。那这更加的让人惊讶的是约伯的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我们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观念，在他遇到神的时候他才发现他这个观念根本不够，神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看约伯的回答，虽然是说他在痛苦当中他的这些呻吟有些就是反映出他
很苦，但是其实在这些过程当中，他对神的一个观念是很好很正确，是值得我们学习，是神的这个高度，神的伟大跟全能跟我们人不是同一个等级的啊，所以我们不是在跟神就是跟神较量，也不是在跟神讨价还价，因为约伯晓得神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存在啊，是一个非常伟大，是超乎我们的。哦，这边有讲到什么北斗啊、参星、卯星啊，这些就是在讲到天上的这些天体啊。在第十三节九章十三节讲到一个，这是拉哈伯。我一开始读，想说拉哈伯是什么？查一下，这有可能在讲那种就是比较那个 mythical 的怪物，那个 beast 啊，像海怪啊什么的这种存在。当然，也有人就是把它。用它来比喻说埃及的军队，它就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一个像怪物型的级别存在，但是在神面前都是一样要降服的，是在讲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啊。那所以那个约伯他自己也知道，他没有人能够在神面前完全站立得住，所以约伯先提出神的伟大全能。但是他到最后还是觉得说，神啊，为何要苦苦待我？你可不可以放过我啊？就是求神放过他啊！这是约伯一直在这个地方说，要不我就没有生出来，不然我现在这个时候就是神可以就是把你的手拿走，不要再加害于我，就是 leave me alone， 让我不要这么痛苦。因为他现在只要活着，只要有喘息都是痛苦，因为他全身都是病痛啊，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好，那这是我们约伯记的一到十章，我们会继续来读。那我们刚才就是很快的带过里面的一些就是想要 highlight 的，我希望你们在读的时候可以花一点时间去欣赏诗歌的这种文体，它如何一件事情它讲两次，用平行句的方法来讲两次啊，就是两个，就有点像我们的对联一样那种感觉哈。那这个就是你读久了会觉得很有味道，很有感觉。非常 expressive。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雅各书的五章七到十一节啊，我来读。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啊。这边雅各书叫他们要忍耐啊，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啊，审判的主站在门前的，你们要把那些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包括了约伯啊。那这边说，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啊。我们也知道说，主给他们的结局显明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那约伯很痛苦，但是约伯是忍耐，他忍耐成为一个榜样，是我们后面可以学习的。那约伯记还没有完哦，约伯记挺长的，我们之后会继续再读他们的对话，从当中来吸取一些智慧啊。但是这边我们先看到，就是说人的痛苦啊，神容许的苦难，最后对我们会有益处。好，那我们今天到这边，我们现在结束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机会一起来学习约伯记。我们求你透过约伯的受苦、约伯的受难，让我们来更好的思考我们跟神的关系啊，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观念下。愿主赐给我们信心，也能够更多的依靠你，更加来信靠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